读者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们本次海军讲坛系列讲座活动。今天我们再一次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陆以勤老师。今天陆老师将就曲艺名段《大西厢》和我们向大家进行一个更加详细的讲解。好，下面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陆老师。
这个花儿啊是有一个朋友自个儿做的啊，这刚给我拿来的，真好啊，谢谢你啊。我就为了叫大家看看你这份心意，我今天把它拿上来跟我这作伴儿。
这样行吗？
可以，省得
叫唤。您好，打扰啊。
哦，梁子。
嗯。
那个谁，你跟那小军要吧那盘。啊，我跟他说了。
等散了再说。
行。
嗯。
行，好的。谁给我搬一个椅子来？啊，把这花搁旁边儿。我舍不得冷落了这个花儿。对，我拿下来吧，摆下来。好的，好的。哎，好嘞，挺好看的。嗯，谢谢。通过上次讲完了课以后啊，我接到了很多朋友的电话和信件。啊，在网上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关心我，这真是都没法用语言来感谢了啊！这么多朋友，这个爱护我，这个维护我，我真是，怎么说呢？就谢谢吧，谢谢了啊，谢谢，谢谢。那个什么。今天呢，这个我跟那个管理商量好了，咱们讲课呢，尽量的把我准备的材料都把它讲了。上次我准备的材料就没讲完，讲了，几乎有一半吧，都没有时间了。今天呢，我就是准备的时候呢，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可是呢，还要留出半个小时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是那个为给咱们这个荆门曲坛这个刊物啊，就是推销一下吧，是吧？咱这个刊物呢办了七年了，这个王小军同志呢他挺不容易的，也是大家的，我想今天在座的人都对这个刊物这个进行过帮助， 我呢，我跟王小军说，我说我，你说我要掏腰包吧，我又是挣工资的，这掏一个少一个，干脆我说这样得了，我就给你进行了四次讲座啊，我这个盘你可以去卖啊，你卖来的钱就算我赞助吧。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同学们呢能支持这件事儿。咱们那个盘呢和书呢是在一起的，那个剩下的那个所有的开支以外呢，那个结余呢就赞助给咱们荆门曲坛这个刊物了。我今天呢还带来了这个，我有一方章子，今天签字以后呢，我用我这个章子盖一下，我这个章子从来还没用过呢。这是那个一白石那个画家，他是国家一级画家啊，他给我刻的，老爷子不在了，这个画家啊是这样，只要是百年了，哎，他这可就有价值了啊。我想我今天呢，我为了重视这件事儿啊，我就把这个章子拿来我盖一下，也算是谢谢这位老爷子吧，是吧？他叫易白石，如果他要是有在天之灵，他今天都会感到欣慰。我用了他这个章子盖了咱们这个荆门曲坛，这是咱们天津的刊物啊！啊，一会儿呢，我讲课到10:30，啊，跟馆长说好了，留半个小时，咱们就是签字盖章，都清楚了吧？
明白，明白。延长点不完了，
行吗？
见一回面太不容易了。
是吗？行。
延长。
行。那个哎，
结束。
好的，那哪儿吃饭去呢？
回家。
您不管。好，咱们抓紧时间，我尽量把我准备的材料今天都讲了啊。上次没讲完的，我想的。反正我陆陆续续的都得讲了，我也不能白准备了，是吧？上回真是有好有10/4的我都没讲没说，是吧？那个今天呢就尽量的我语速也快点啊。大西厢这个作品呢，我们那个曲艺界啊，就是流派洛派这么些个年，真是唱了不少的年头了。我记得我从这个10岁接触曲艺，我就知道我老娘唱大西厢，就是这个大西厢啊。我就这次准备材料，我才闹清楚这个大西厢的作者是谁啊。我印象中白派里没有这个，这几十年了，我就听着我们洛派跟流派唱这个唱段。可能啊，在我印象中有那个郝艳霞郝老师唱西河，他有个这个本子，别的曲种就没听过这个本子了啊。咱们今天讲的还是讲京韵啊。这个作者呀，他叫宋玉坤。这个老先生呢，是刘宝全老师的第一个师傅。刘宝全老师啊，一共有三个师傅，啊，第一个师傅叫宋玉坤，第二个师傅呢，叫胡石。第三个师傅呢叫霍明亮，这个霍是个双字音，火香正气就是火香正气，姓要姓就是念霍，霍明亮。这三位老师呢都是刘宝全老师的师傅。这个大西厢呢是这个宋玉坤老师啊自个儿写完自个儿唱的，首唱是他自己唱的。所以我就想啊，这位老师真了不得，到现在100多年了啊，写于这个清末， 他就自个儿那么想着，作为艺人唱大鼓的，他能想着写出这么一个《西厢》来，啊，真是不简单。他以什么为题呢？他跟《西厢记》不一样，啊，他就想的呀，是清末的那个时候啊，那个豪门贵府的那种生活。要是按着这个，就他这个作品这种发展呢，我就想了，他写这西厢是个长条的，一般的建筑物都是四方的，啊，这莺莺从哪儿把红娘给打到穿油廊了也没说，啊，要是按是西厢记说呢，他是从经验开始的，到这个送别节。这是西厢记，西厢记呀，一共是16回，16个画面，就16回吧，16个篇章。朱雪颖给我写的那个西厢记呢是9回。这个主意谁出的呢？薛宝坤，就是人大那个教授，
男的
啊。这个薛宝坤呢就跟朱雪颖商量说，咱们呢，当然朱雪颖找他去了，就说陆雨芹提出这方案，这就跟他研究这事儿。后来薛宝坤说，咱们中国最大的数是9，不要10啊，10可是进位了，又是0，这就是9，是最大数。所以你从这个16个片画面啊，把它剪出9段来。所以我的写的那个，我的那个系列《西厢记》呢，是唱的9段。我这个作品呢，2年呢。结果呢，这个朱雪颖呢，就按着这个谁，这个薛宝坤的意见，就这么做了，啊，他那个他挺付出的辛苦的呀，啊，他是现代的作家了，啊，他当然写下来很讲究了，他要遵照这个写作的这个规定了，人物、地点、时间、事情，他要照顾这4个方面了，啊。他是一个唱段一道折，我觉得朱雪颖啊，真是就通过写这《西厢记》呀，我对朱雪颖，哎，我觉得他真是心够细致，他用的那个折用的非常恰当，比如烤红，他用油球，啊，头一段经验言前，他用了9道折，最后送别呢，用灰堆。他就为找那最后那一句日月同辉，所以我的那个9段西厢记呢，是从12回里头选出了9回。当时啊，也是那高兴那劲儿给催的，我跟朱雪颖啊，88年从86年呢全国就评级，评的半截坏了，评不了了，简直是打成热窑了，最后是打住吧，中央呢都不让评了，最后又接着评，到最后是88年评的级，评出来的，那就是一切都兑现了啊。88年到现在也20来年了，那个当时呢我还没退休呢，我还在职呢，我跟朱雪颖就说了，我说哎，我朱雪颖，因为朱雪颖一直是给我写作品的，我写了23年，我一直唱着他的作品，啊，我说朱雪颖，我说你评了作者的1级，我说我评了演员的古曲的1级，我们那里头啊还真是，我老娘他们都咨询了。我们那个当时啊，古曲演员里就只有1个1级，可能那时候我合适吧，赶上这坎节上了吧， 那么这个一级就归了我了。我说咱们俩得有点表示吧，得有点纪念的意义吧。我说你写点东西吧。后来他就说，他说我手里头有两段节目，是吧？一个是送别，一个是这个那个什么，孙伟虎在庙里抢那谁，抢那英英那场。他说我准备呢，这两个呢，就是写成一个流派的，写成一个落派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这样吧，我说咱们那个京韵的唱段里呀、啊，最多的是四段，就是那个关黄对刀啊，马氏前蹄，这一共是四段，还有呢三段呢，就是坐楼活捉江州。我可还没有系列的呢。我说咱们俩是不是把这事儿做一次？我说你写个系列的吧。后来他说行，他就找这个谁去了，找薛宝坤去了。结果俩人就达成了协议，回来他要告诉我，他说你看这行，写九段。当然我们就都同意了。卓雪颖啊就特别担心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乐队就我那个张子修就调走了，调到曲校去了，我正换那个陈建小孩儿，我还得教他，可这曲子得我自个儿谱。两年的时间我总算是把这工作完成了。当然了，这两年你也不能，因为我在职啊，我不能光哦，你就拿着你自个儿九个唱段，你天天你老做这那行啊，是吧？还得这个完成演出，是吧？在那个当时呢，我们又弄了一个金陵十二钗，我又拿了三段十二钗，合算我手里啊，那个90年代手里就拿着12段节目。我上回不说了吗？我等7.1以后我得忙活我自个儿这专题了啊，我就把我这12段节目我都把它制成盘，我再加上3段，他那4盘啊他得要15段呢，再加上3段呢，我准备呢白妞鸳鸯剑啊，再加一个什么，反正我都弄好了，一共是15段。这15段呢，我就想了，哎，当然这都是跟那个中唱都商量好的。我说我不要钱，一分钱不要，但是你得给我资料，你给我资料，我好送给我的朋友们。我就留一个资料就完了，是吧？这个总算是都是国家培养的我啊，我就觉得就留给大伙儿来欣赏就可以了。就说我的这个9段西厢记就这么产生的。真正的西厢记呢是16回。这个宋玉坤老先生呢，他作为100多年以前的这样一个唱大鼓的，能自个儿写出这么一个唱段来，就他的想象力我觉得是够丰富的。尤其这一次我要讲课讲这个唱段，当然我要查很多很多材料啊，我觉得真是不容易。而且他自个儿唱，自个儿先唱，他没有说现在遵照现在的这个文学写，这不是一开始就是二八的俏佳人，不知这人在哪儿，回头就跟红娘俩人就叫他去下书，啊，这一要打着红娘，这红娘出就走了，就穿腰郎过腰郎了，到西厢了。这西厢是什么样呢？现在想呢，我怎么想这西厢是长条的，啊，远远的就看见这西厢了，是吧？这大西厢是。就这个上马池下马池啊， 我得把它查清楚了。我就觉得老先生当时呢，不会有现在文学要求的这个程度啊。上马石都是在一边的，没有分为左右的，左边右边都是上马石下马石，没有这样的门啊。而且上马石下马石是一个，他那拴马的那个是有等级的，什么样的官员什么样的位置拴什么样的那个马头，那个就是石头一个柱上头有那个兽的那个头啊，什么样的级别什么样的人拴哪个杠上，通过这次呢，我要讲这西厢呢，我自己也弄清了好多问题。原来呢，我唱西厢呢，我只注意呀、两个单元，一个是花园，一个是书房。打起头我唱这个西厢，我就是注意这两个单元。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是100多年前的文学。他写的这个什么？想象那个，他一开始看见这个西厢这个地儿了啊，然后往里走就是一个花园，花园完了呢，就又往里走，就看见这个书房了。其实这书房，按照这个西厢里的唱词唱的话，这书房就是客厅。客厅里边又往里走呢，就是张君瑞的那个念书的那是他的卧室和书房。我怎么想啊，怎么没有这样的建筑物，没见过。在北京呢，好多地方我都看过这个套院前四合后四合这些房我都看过，尤其在大寨啊，这种房子最多了。它一套盒它就套四套房，一个门进去是吧，一套完了是一套两四套，北京两套的多。可是这个呢不是，按照这个西厢记来查呢，张君瑞也没住这么豪华的地方。他寄宿在西厢只是两间房，在那念书。这个西厢记，这个大西厢呢，完全是这个宋玉坤老先生啊，他自个儿对那个当时的那个豪门贵府的那种烘托，他整个都把它写在这里了。20多分钟啊，很丰富的这个唱段，对联就四个。看见西厢了，大门上一副联，到了花园了一副联，啊，这个看见后边书房了一副联，书房里头还有一副联。我们现在唱呢，就把书房里边那副联给拿掉了。我学的时候是学全段的，四副联都有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吧。突一天，我老娘就说：“你把这副联拿掉吧。”就把第四副联拿掉了。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办法，老娘说怎么就怎么，不问。不懂得问，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把这个书房里边的还有一副帘拿掉了。他那副帘啊，跟外头这个大门上这副帘不一样，在屋里的这副帘啊，它是没有横批的，它是一轴画吧，打天上落地一轴画，两边有两副对帘，这种帘没有横批，不是咱大门那个，它有一个横批。 结果那时候就是50年，老老师我这老娘就告诉我从哪儿接过来怎么掐下去。后来我再唱呢，我就这么掐了，就这么接过来了，啊，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唱段我给大伙儿说一下，从怎么掐的。现在呢，就是说呢，虽然说这个现在我们唱的这个《大西厢》，跟咱《西厢记》是有很大的出入，但是我觉得在100多年以前，这个宋玉坤老先生他能写出这样一个作品来，而且流传到今天，啊，大家还这么欣赏，我们做演员的还一辈一辈的传着往下唱，那就是说，这个作品是很有生命力了。不然的话，不会传了100多年，到现在还唱的这么，大家这么爱听。我们学基工的时候都要学这个唱段，还不是说开蒙就学啊，开蒙好像嘴还拌蒜的学西厢，那根本不行啊，开蒙的时候学小段儿，啊，什么茶叶名啊，什么暂时人呐，啊，什么13道大辙呀，我们开蒙时都学这个，丑蒙寅出都往后靠。现在就怎么说呢，就也不是这么，不像我们那是，我们都在家里头，那都是家里头的教的呀，就是那个环境，就是艺人家庭长大的孩子，现在都是学生了，而且呢都是比那个时候聪明有文化的人了，就上来就可以学剑阁啊。好，谢谢。什么呢？
为了好，为了后期加工啊。
嗯。
太短了，没法填记了，咱就。
嗯。你说是说？
时间长点。对对，要不然后边咱没法保留。
好的，
谢谢。
可以可以，
谢谢。
你跟小军、跟赵馆长他们都说一下。
知道。
另外呢，就是说。我这么拖延时间拉出那么长来，大家行吗？
肯定欢迎你，谢谢。
好的，没事，我来找了啊。提出一个要求，就愿意我讲个2个小时，我就怕大家回来再拖大家的时间，再签字，再售书。
我不，没意见。难得一见。
是呢。其实呢，我心里就惦着王小军那书呢，我恨不能让他多出售点，因为他很不容易的。他
我几天买个
是吗？
啊，
那好极了，能够把他这点书啊，大家都给他
买了，
哎，都给他买了，我就完成了我的心愿，是吧？这个
物有所值。
嗨，谢谢您了，谢谢。这位老先生啊，他虽然是没写这个《西厢记》里这些片段，但是呢，他借用了4处，啊，比如说下书、跳墙、考红、送别，在那《大西厢》里头啊，他用了这4个情节的语言，啊，他不像我们一个篇章写一段。不像《西厢记》里的这么个要求，但是他这里呢牵扯了《西厢记》的片段，啊，他也借用了这里边的话，最后呢，他还是落到送别上，啊，十里亭送别还是落到这儿的，啊，有他的这个局限性，但是有他这个民间生活的这个丰富性，挺活的，啊，这个。比如说他写的这个28的俏佳人，我这回我仔细琢磨，28、16岁，他说谁呢？啊，莺莺是19了，这个张生23岁啊，他说红娘是丫头啊，他不可能张子就说他呢，我感觉我从这个 这个道理上推算，这红娘可能是十五六岁，可是他不能张嘴写红娘啊，他一定得写这个主人公啊，他写的是莺莺啊，二十八俏这二儿嘛，是吧？二十八是十六岁，可是莺莺十九，我就觉得他可能要考虑得上口。十九怎么说呀？是吧？二九是十八，那怎么唱呢？二九十八，他十九岁，二九半，是吧？他没法儿，所以他只能呢，就是统混论着统一这么一说，大家一听，哦，二八十六岁已经是大姑娘了，就可以了。啊，他写的很虚，但是很巧。懒梳妆，我们唱的落派的懒梳妆啊，跟流派是不一样的，有区别的。我们的唱的这个懒梳妆呢，是一个软高腔。流派的这个懒梳妆呢，是一个脆高腔，它转了一个弯儿。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懒梳妆是个，我们唱的懒梳妆是一个软高腔呢？二八的那位俏佳人懒梳妆，这是我们落派的，是一个软高腔，它是当当，是这么一个高腔啊。流派不是，流派是个脆高腔，它有个小弯儿。懒梳，这是流派，当当当当，再奔那个高腔啊。我说完了以后呢，朋友们在听的时候您注意一点，我们落派的高腔就这头一句是一个软高腔，流派的这个头一句是一个脆高腔，所以这就是流派和落派这个处理这个旋律上的一个区别。是您说是我说，对不起啊，因为您这说话我这听得特别清楚，对不起啊。这样呢，就是说这个基本旋律上啊，别说是声音位置了，当然了，首先这个派别的区分是声音位置，我上次不也讲了吗？啊，我们那个落派的声音位置呢，是圆顶的，正好是在头顶这个地儿上去的，啊，咱们吃着那个红萝卜，它当家不有个心儿吗？正好是在那心儿上的，啊，流派呢就靠前了，更高了，听着亮，穿透力非常强。这个跟这个什么有关系？跟这创派者有关系。他是男生啊，啊，他这么柔不行啊，是吧？女生行，女生唱柔一点，大家能接受。所以说这个流派的这个特点呢，它就是脆，穿透力强。听这西厢的这两个派别的这个区别特别听得出来，一听就流派是特脆，可是我们就不，我们就有好些地方就比较柔厚，但跟这派别旋律有关系。这是说呀，这个 京大西厢呢，听也好，唱也好啊。反正这演员呢，就是，反正我打唱那天我就注意这个问题，我就要唱啊。两个单元是最要紧的，一个是花园，一个是书房。大家感觉呢，就是比如说莺莺、红娘、张生他们的对话呀，这一听就懂了啊，他这个给人留下印象特别明显。可是从我们现在唱呢，就应该着重于呢他们的文学，这个唱段的文学，就着重于这个花园和这个书房。不能那个最后得的一个结果就是张生和红娘的斗俏，就他们俩老是是吧，你说过来我说过去，要是落在这个点上呢，我觉得还就是有些个，我认为还是落在这个文学方面啊。我记得我唱这西厢，那个有人就说过，我替你唱过这西厢，我才闹清楚大西厢里感情还那么些事儿呢。我原来我以为就是头一番呢，二八的俏佳人，就这句话更提醒了我。我觉得唱完西厢啊，就是宋先生写的这大西厢，应该给观众留下的是这里头这个那个当时那种豪华，那种富贵，那种美，应该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不要过多的烘托这个红娘跟张生啊，跟这小书童啊俩人的斗话，当然了也要表现这一点了，这是我们曲艺的特点啊。一个人在台上嘛，就要演一台戏呀，所有的人呐都要表现出来，更何况曲艺的表演呢是点到而已的，是表演的那个神和随。比如说戏话剧啊，这个话剧的表演是形，咱话剧团的那个方晨那个院长，他给我上课上了不到一年，这个老先生不在了，在60年代啊，但是这完全还是组织的培养，要不说我这是一个不花钱的学生嘛，完全是党培养起来的，叫方晨这副院长就一对一的给我上课，上了不到一年呢。你有钱人家没地儿买去，而不是组织关系。他讲的完全是这种话剧的表演啊，话剧的表演呢就是神和形，它是形体表演啊，它潜台词多，它比如说它进来找人或者是找物啊，他能一句话不说的，啪一推门到屋里看完了，想找这人，这人不在，我要拿这件东西，这东西是在哪儿的，那个人告诉我在抽屉里，我看看没有，这个是在哪儿的呢，我再去找这人，我问他吧，他又出去了，他可一句话没说，完全是在他的形体的表演喝的这个两个眼睛表出来的神。这是话剧表演的特点。我师父呢，程先生呢，教我的表演呢是京戏范儿的表演，那就是姿势架子，他都是第一人出现的，啊，比如说拔剑，啪就是拔剑，跳江这就跳江，是吧？云手这就云手，勒马这就勒马。完全是他扎上靠了，他就是那人呢，这是京戏里边的表演。 他拿刀就是拿刀，拿枪就拿枪啊。当然我现在留下很多程先生教给我这种戏剧里边这种声儿，那时候学的也是确实是扎实，我学了十好几段，我跟我师父学了一年多，他老人家到朝鲜牺牲了。因为我那时候接受东西快，那还是小啊，我到现在没忘。别说是程先生教给我的，或者是方晨这个院长教的，就是我老娘教给我的，那就其实我老娘没声啊，咱这不是说我老娘不足是吧，我老娘就是压根儿她就知道自己呀、啊、在身形上表演上不理想，所以才这么扎过我，才给我请了一个师傅啊，就单表演身形。程先生成教我认我做徒的时候，我老娘跟他有一个协定，你只许教表演，不许教唱。我师父当时呢，哎，可能也是觉得是不是看还是缘分呢，还是觉得我有希望啊，不知什么原因，我师父就同意了。所以我天天上课呀，我师父就弹弦子教我表演，一句唱不许教。就这个大西厢，我师父就提了一句，教了一句，我老娘那他那脸就掉下来了，就那意思，你违约了。这小孩是看着大人的眼神行事啊，我一看老娘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了，是吧？到最后那句也没添，啊，就是什么呢？我们唱啊，骑个心儿，拔个瓣儿，弯着腰，自嘴的一捧色儿，晚上香的玉。我师父就说了，程先生就跟我老娘商量，流派呢就是白天不香，晚上香的玉。就白天不香这几个字儿，我师父想把它安上，我老娘不干，我到现在也没添。我是绝对听过老娘的话，那小时候那多铁呀、啊，他让我怎么就怎么着，是吧？我就信他话。我到现在，虽然说我很想我师父程先生啊，我也没添，我觉得我不能添，我添上这个我就违背了我老娘的心愿。我现在唱还是晚上香的玉，白天不香这几个字没不加。还是说这个表演身形啊，就是我母亲教给我那就最起初的这几个身形我现在还留着。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一个是自己不愿意改，就觉得这是祖传的宝贝，不许动。可是从我自个儿愿望呢，我觉得这家传我就是不动，我就是留着它啊。就是红梅阁那个开那柴扉，我到现在还是我小时候学的那身形啊，走上前开柴扉，往后退几步，往后一看，就是那公子来了啊。这个是原来当的啊，烙老师怎么教我现在还怎么使。还有一个情节，就是他看见李慧娘打远处来了，是吧？隐约约有个女子从这个花丛里来，提着那个裙子稍微这么晃两下，是吧？就是想象的。说真正那李慧娘真人我也没看过呀，是吧？是大脚是小脚，多高多瘦不知道，是吧？就这种想象的，虚拟的。就这两个声儿，我到现在红梅阁里留着。我觉得也算是想起来，哎呀，我那个当时是吧，那么大是吧，我母亲就这么教我，我师父这么教我，就甚至于方晨院长他这么下辛苦，像这些个我回想起来都是 非常宝贵的一个回忆。说人呐，没人教啊不行，说我坐屋里瞎转转不出来，是吧？你还得学，得必须得有人教，是吧？你就坐屋里，我自学啊，张海迪我自学，他不也得看别人的书吗？他无非他不出屋子就是了，是吧？不学是不行的。比如说我要讲大西厢，我得查了多少个资料啊，打电话问呢，叫这一查这一查，我自个儿查，忙活了真是一个月了啊。打上个讲完了，我这没待着这一个月啊。为什么呢？我唯恐怕呀，我讲的不对了，不准了，这传的就不错了嘛。就是这样，也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我还是希望朋友们呢，咱不都是为了研究吗？咱把它弄准确了不好吗？是吧？我知道大家会就通过上次给我这么些个信件、那么些电话、网上对我这种评论，我知道大家对我是非常爱护的啊。即使我有说的有出入的地儿，没关系，说你这错了，错了您那对的，我来您那也不一样，是吧？咱就都把它弄明白了好。再有啊，我刚说的那个对联儿啊，那对联儿啊，一共是四副对联儿。那些个就不用提了，有一副要提，就是他那个花园里那副，有一个字啊，有一个字，我早就知道这我念的是不对的，可是我就不敢改。雨过琴书应该是润，湿润的润，我们现在唱韵，这个意思可就不对了。怎么叫雨过琴书润呢？环境下雨了，所有的东西都不干燥了，琴和书都有点润了，不是干奔奔的，不是这种感觉的。雨过琴书润，风来汉墨香。可是我现在还唱韵呢，没有我就不敢改。要不说我老娘在那年头好嘛，她敢把这个高腔甩上去。我上次我不说了，我现在都不敢。韵可就那是韵味的韵呢，到一下过雨，大伙儿都念书是怎么着？是不是就形成这么一个结果了吗？是啊，一上雨完了，都念书的声音，韵嘛，韵味嘛，琴书韵嘛，啊，还是应该念润。我今天说了这个字了，以后我要再唱润的话，大家会理解我了，会谅解了。不是说你这个字念错了，是你当初的那个念错了，改过来是对的。湿润的润，雨过琴书润，风来汉墨香。这个对联儿啊，它都按着那个门的那个需要写的。比如说后边那个书房那个春年春月春光好，下联配人得人心人寿长，横批有什么四个大字金玉满堂。我刚才不说了吗？像这种门框啊，外边的门框得有横批，就那里边那个通天的一轴画的那个没有横批，那就是两边什么，两边有两户帘就行了。而且他那个帘字儿多，我看过这种画，我也看过这种帘儿。其实啊， 哎，我当时也不敢问，也不懂得问，不知为什么我老娘把这给拿下了。其实以后有机会我还把这添上，不是说得违背我老娘的意愿，我觉得应该还作者一个完美。这一段挺好的，他那副脸也挺好，门迎五经魁，诗书礼义春秋贺，这多好啊。门迎五经魁，诗书礼义春秋贺，下联配护那三学士，状元板眼探花郎，这多好的一篇一副脸儿 啊！这下边呢才大红的半帐，半撩半放，我老娘把这给掐去了，得就接上半撩大红的半帐，把这接上了。就是第八联什么孔夫子带领三千门徒练完什么大文章。画了一个大书房，大红的幔帐，半撩半放，把这接上了。应该是什么呢？画了一个大书房，迎对面横放着楠木大条案，这多丰富啊！在案上摆着些眼金鱼儿的缸，那大条案我见过，我们家那在教堂那住，我们家有一条案，啊，那条案上过年的时候都上香啊什么的。那条案上有佛爷，还有庆，我爷爷天天的上香。他这个呢，完全是摆的东西。迎对面横放着楠木大条案，那条案都是楠木的，特别厚，这么厚，是吧？都打那屋子到那老长的半老屋子都，就咔就呛在这屋子里头，那么长，那么一块料子，在案上放着些养金鱼的缸，八音盒上了弦，这个叮儿当儿响，金钟玉磬薄荷香，西洋的美人儿玻璃镜儿照，座钟挂钟按着时刻造就的，怎么它会响叮当？西山墙一轴画，达摩老祖过长江，在两旁相衬着又是一副对儿，这一副倒比那三副写的强，上联写门迎五经魁，诗书礼义春秋课，下联配护那三学士，状元板眼探花郎，这下头才是大红的幔帐呢，才看见张生了呢。看有机会吧。
进书房。
下边不就进书房了吗？
进书房了。
啊。你糊涂了，我现在讲的不就是金书房吗？是吧？这不就是书房里边的事儿吗？啊，所以说呢，这个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还一个作者的完美吧，是吧？还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寄情文似的，寄情文也是有一个情况呢，掐成九分钟了，实际是16分钟的，是吧？我都想把这个就尽量的把我老娘留下的没做完的这些事情把它都做了吧，是吧？这个要是都做了呢，也确实完成我一个心愿。当然了，要是都做了，工作量也是挺大的啊，我会找很多有关的朋友啊和领导来帮助我完成，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是吧？这下边就是说呢，这个我前面不是说吗，要给观众留下这个花园的这个印象啊，这个花园啊也开不了那么些个花，哪有说一个季节好把一年的花都开了的，是吧？这就是他一个烘托的写法，啊，把所有美的他都把它集中起来。这小红娘，这不是看完了这个西厢的这个大门的这什么以后，他不就进这哪儿了吗？进这院子了吗？是吧？一进来呢，就哎呦，差一点碰到了他们家影壁墙。影壁前头爬山虎，影壁后头养鱼缸。真正的这个北京好多这个大院啊，影壁前头不是爬山虎，影壁后头才是爬山虎呢， 没有说一推开门好吗，就那么一点儿，当中那么一点儿廊，一点地方，它是一个大门进去，两边走，就在外头呢，看不见它院子，它有一个影壁挡着，这个影壁上是什么呢？大福字。如果说他门口他一推门，这是墙，他墙上还有一个福字。他可是宋先生呢，可能是为了流利，这好唱，啊，是那个年代的想象。影壁前头是爬山虎，影壁后头养鱼缸，应该呀，连养鱼缸在爬山虎都得搁到影壁后头去。影壁前头呢，这大影壁就是一个大福字。这北京好多院子都是这样的，啊。我就琢磨这句，有这样的就没见过，这可能就是得要尊重这个艺术手段吧，是吧？影壁后的养鱼的缸，瓷骨连同水里长，荷花茂盛，半阴半阳，红的石榴花，白的是玉珍瓣，这俩就不能在一块儿开，是吧？石榴花是几月开呀？三四月就开了，它好做石榴啊，啊，玉珍瓣啊，玉珍瓣是到什么？到了盛夏的时候开。玉珍瓣是一种，那就这么大哎，就跟那像马蹄莲又不是，啊，就往下叼着，那么大一个白花，头朝下，啊，头朝下就这么一个长叶子，啊。玉珍瓣的珍字呢，它这就是它的俗称，叫玉珍瓣，是吧？它的正名叫玉簪。哎，我们家呀，就我爷爷，真是为了我学这点吃饭的这点本事，真是费了劲了。这些花他都带我看去。我们家那教堂后头，那时候有一条新街，这街没名字，就叫新泰路。据说现在那儿就是都是卖这个花啊鸟的了。那就最早的时候，没解放40年代的时候，那就是一条刚开的路，那尽是卖花的，总带我去看去。西厢里边这些花都得让我弄清楚了。就为我懂得这玉珍瓣，我爷就买一盆玉珍瓣搁我们家窗台上，我天天就跟着琢磨它，香它，看它。这个正名叫玉簪，白的是玉珍瓣，蓝的是翠巧味，绿的是夜来香。翠巧味是什么呢？兰花。兰花呀不大，都是小花，它那小叶儿都挺窄的，五个瓣儿，蓝色的。夜来香当然知道了，夜来香的根儿都是绿的，到晚上香的，啊，它那个夜来香啊，不是盆儿的，都有点像树似的了，啊，不高，到晚上是真香。那时候花也便宜吧。也不像现在似的，大家都生活也提高了，都对于花的这个欣赏啊，也是特丰富了。像这个，我那爷爷都买一盆看了，这就叫夜来香。晚上你闻闻去，晚上香不香？我觉得呢，家里还不就是为了把我培养的更准确一点吗？能撑这家吗？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啊，绿的是那夜兰香，直竖竖的青饼子，那个就叫仙人掌。仙人掌啊，有很多很多种类，有一种呢，就是直上直下一个青饼，就那么宽呢，老长的，哎，立上了。在花盆里吧，就这么高，就这么一个青饼子。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也没见过啊，后来才见还有仙人球啊， 仙人长那个一个瓣儿一个瓣儿的，那时候还开花啊，啊，这都后来见的。可是那当时我，那解放前的好40年代，也就看一这直树树的青顶子，那个叫仙人掌，紫的白的二丁香，丁香花是紫和白。丁香几月开？9月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时候开的。所以说呢，我就理解啊，宋先生他就把这一年的花啊都堆在这一个地儿里开啊，他就是为了一个美啊，一个喜剧的一个结果，一个丰富。那个时候100多年以前还着那么些枝儿啊，能有这个作品就不容易了，能传到今天还那么唱啊。确实还是很可贵的一个作品啊，我就把西厢这一段穿起来给大家听一听啊。这不是莺莺让这个红娘去下书请张生去，这个谁，这小红娘没事儿没事儿跟他这斗嘴，就把莺莺给斗翻了呢。莺莺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是那么回事儿，你别给揭穿呢，你揭穿我多不好意思啊，是不是啊，我唱这点事儿，一句话你说的奴家我们一个头心凉啊，就什么呢，就你别说，反是怎么回事就得了，都是那么大的孩子是吧，你别把我们这不还得留着脸了吗，哎，得羞恼成怒，这就开始打了，她是小姐呀是吧，那丫头揭穿了她了啊，她就要不看早晚把奴家来侍奉，我也不容分手，就一通打。这时候小红娘滋就跑了啊，我就想这到底在哪儿，它是一个什么建筑物，就都没有了啊。红娘迈步看完那幅画，那个门口上马石下马石都说完了以后，红娘迈步往里走，哟没留神差一刹那碰到了他们家的影壁墙，影壁前头爬山虎，影壁后头养鱼的缸，四股莲蓬水里长荷花茂盛，半阴半阳，红的石榴花儿，白的是那玉珍棒，蓝的是那翠翘儿，绿的是那夜来香，直树树的青顶子，那个就叫仙人掌，紫的白的二丁香，葵花桂花全都开放了，这么一阵儿一阵儿打着鼻子放清香，在那旁还有那七个杏儿六个瓣儿弯着腰自嘴儿一捧色儿，那晚上香的一雨绿针针那还有几盆子艾糠，屏风门上又是一副对儿，这就是那副对儿了啊。唱这一段的时候啊，千万别喝开了嗓门叫唤啊，哎，一定要特含蓄特悠闲的唱啊，把那个脆劲儿美劲儿都唱出来了啊。其实呢就是借着这个红娘的这个过走过这个花园是吧，就是反馈给观众们一块欣赏啊，这样呢你就能把观众这种情绪带到那花园去了，也感受到了那个花园的这种凉爽啊，那甚至于真是能闻住那花香的味儿了。我觉得要是这样给观众演呢，我就觉得这是我的愿望，我就这么唱的。 啊，不要无所谓的咔咔往前赶，好吧，观众听完了就是红娘张生这个小书童他们几个人斗嘴，这就失去了文学价值了啊，把他勒住了。也可能今天呢有演员在这儿啊，如果是有爱好也愿意唱京韵大鼓的唱这个唱段的这个朋友们呢，你在你唱的时候你就掌握这一点，把它刹住啊。屏风门上又是一副对儿，这一副倒比大门那一副强，上联写雨过秦树云，下联配风来寒墨香，横批有四个大字广览多读，写的那么真强，打住啊，写的这么真强。这高大的天棚有多么的凉爽，坐住了别着急啊，瞧了瞧，有个小书童儿那儿打扫地当阳啊，意思透着有点忙。这些呢都是通过红娘啊告诉观众，把观众领进去跟你一块儿就进了那花园了啊。那为什么说演员在台上应该掌握观众的情绪呢？我在台上时候啊，我就反正我尽量做到这三点，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要求学生也要做到这三点。你演员站在台上了啊，不是你好吗，你花招展光漂亮这不行，你手里拿着板，你学了那么些年，下了那么些年的功夫了，你在这儿要完成的任务三点：管住你自己啊。我给学生讲的时候我说你要把握三个方面。第一个，你先把你自个儿管好，你要完成什么一个任务是吧，你要表现什么样的艺术，你在台上一定要达到你这个心里头这个人物的那个心情要出来啊，不管不顾就帮帮，这不行，这怎么办呢？学啊。第二，你要把握谁呢？乐队，人家乐队要出事儿可都是演员的啊，别扭脸看人家。我打唱的那天程先生就告诉我了，在台上出什么事儿不许你看乐队，都是你的责任，因为板在你手呢。我打那么大时我就知道这个，我师傅给下阵不许看乐队，有什么话下来说。这就是说你把握乐队怎么把握呢？你拿板递个人肩膀啊，你要唱得快慢的不在你手里了吗？那肩膀人家乐队找得着你吗？你地不明，人家当然就跟你撞了。所以演员在台上出了错不许责怪乐队，板在你演员手，你打小就学的是板槽，你婚礼把你出去了撞出去了，你瞅脸，你领招，你领教观众知识，他的错是吧，这不行，这是关于舞台道德，而且呢这是行里的规矩。第三，要把握观众的情绪，下边哇哇哇乱呐，这好，你好，你越乱你越喊呐，越喊嘛跟观众就谁也听不见谁了是吧。你一个演员，你哪有那么些观众的声音，那么大声音呢？最后你唱的什么谁也不知道是吧。你一定要把握观众的情绪，怎么个把握呢？把观众的情绪跟你演员这种感觉带进这个唱段里面去。以这个为例，就是啊，不要大声喊啊，你越清脆越好， 差一刹那碰到了他们家的硬币墙，这观众就跟你这耳朵就进去了啊。硬币前头别忙啊，硬币前头爬山虎，硬币后头养鱼的缸，四个莲蓬水里长，荷花茂盛，你这声音就得有阴阳顿挫呀。你想这样要唱的话，那观众他当然他不会在啊呼呼你来吧他来吧就是还在这说话了，不可能了，是吧？人家观众干嘛来了？完全不就欣赏你唱段来了吗？你唱不清楚，你达不到他自个儿的要听的这个结果，他可不就不听了呗。那么就是演员要把握这三点，先把握好自己，第二得把握乐队，第三得把握观众的情绪。这不是一天两天的，这是舞台上多少年才能做到这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好，就是小园的弹一掀台帘我都恨不能往后倒，还把握谁？我自个儿都管不了自个儿了，是吧？可是不行啊，你唱到一定年头你必须得学这个本事啊，是吧？你没有这个，你在台上你就不能这个是吧，不能达到那个艺术的结果了。这是说演员在台上的责任有多重啊，打这么小你学了那么多年，那么多人教你，那么多人在你身上付出辛苦，那么多观众来坐着维护你，你再做不到这点，那好啊，那不是太不应该了嘛，是吧？这个呢就是这个花园，这个再有呢就是这个书房啊，红娘迈步书房进啊，这屋里的摆设比外头十个头的强啊。金漆的八仙迎着迎面放，太师交椅一边放着一张，这越听越是客厅啊。一边放着一张这个广东西湖擦得锃亮，迎宾待客杨瓷缸，杨瓷盘承德式，香园木瓜与佛手，还有那名人字画挂满了墙。那个时候香园木瓜佛手啊是这个厅里的客厅里都要摆的，我记得这东西是不能吃的啊。跟我同龄的这个朋友们可能还会有这印象，说咱们小时候鲍鱼佛手啃没见过，那东西不能吃，就是闻香的，香园是很小的一种小香园啊，木瓜是长的也不大，佛手也不大，这种香味儿啊，那特别自然，特别天生，不是咱们做那香水味儿，不是这样的，优雅极了。那颜色呢都是有点什么色呀，艳色色的，所以这一点越来呢越像是个客厅，挂着这个拔扇儿，但这里头着重的就唱的时候也唱了这拔扇儿啊。这拔扇儿啊还是挺什么的，牵扯了多方面的文学的。头一联杜子美游山望景啊，他就是其实就是看景的啊。杜子美呢字杜甫，他就喜欢这个 就跟现在说旅游吧，是吧？他都去过哪儿呢？吴国、越国、齐国、赵国，啊，他都到这些地方啊去漫游。这头一连，第二连，周茂叔，茂叔是他的字，他的名呢叫周敦颐，颐和园的颐啊，周敦颐，他的字叫茂叔，北宋一个哲学家。这是第二联。第三联，陶渊明，渊就是渊博的渊，渊陶渊明是诗人文学家啊，史称他就是爱菊花啊。第四联呢，孟浩然，唐代的诗人，这很简单，爱雪。第五，尧王下山舜帝访，尧王啊到时候要退位，选一个继承人，怎么办呢？到民间去访材料，来继承他的位。访到了舜，后来尧舜继了他的位。这就是第五联，尧王下山舜帝访。六一联，俞伯牙复秦访友在船舱，这个咱们大家都熟悉，因为那个听琴摔琴呢唱的多次了，大家都熟了，是吧？这是列国时候一段奇闻吧。俞伯牙呢复秦的时候呢，这个钟子期俩人就是越说越投缘，就结拜了啊。后来这不是什么吗，这个他不死了吗？读书读多了死了。其实我的这个什么呀，我的这个名字，我老娘啊为什么给我们三个人都起了这一段这个听琴和摔琴里头呢？我老娘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毕竟是演员啊，希望我们呢能够遇到这个钟子期这样的听众啊，自己呢也应该有俞伯牙复琴的这种高等的技巧啊。说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起在这一段奇闻里呢？我大姐不叫吕琴吗？以琴伴侣。二姐叫友琴，以琴会友。我就叫以琴。其实我们仨人的名字目的呢都是一个，是吧？都是愿意我们能成才，能遇到这个钟子期这样的知音。这就是我们起名字，我母亲的她这个愿望。这个呢就和钟子期呢就结拜了，是吧？后来这个他知道这个钟子期不在了呢，他的母亲呢家呀都是俞伯牙来抚养了啊。这是第六联。第七联呢，周文王夜梦飞熊把西岐杀啊。这个周文王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案子这儿有一个带翅膀的熊，他醒了就觉得哎呀，不知是什么原因怎么做这么一个梦呢。他就找了他的大臣，是他亲信吧啊。这不有一段单有一个典故，周公解梦吗？啊，他就叫他来解这个梦。这周公就说了，这周公是也反正是有的是说是他是他一个大臣，有的说是他下一代的人，是吧？ 反正咱就记着周公就行了，是吧？这周公就说了，你呀，这个梦是个好梦，啊，将来呀会有人保你的。结果他呢，就总出去游逛啊，就碰到在渭河那儿就碰到了姜子牙、姜尚，在那儿就等时间。姜子牙在那钓鱼，姜子牙钓鱼不为钓鱼，就为等时间，因为他那钩是直的。哎，他那钩是直的，不钓鱼，没有说姜子牙还坐江边上叭叭一会儿一大堆鱼呢，没呢，是吧？他就为等时间，等谁呢？等来访他，这个谁？访贤人的访他，啊。后来呢？这个姜子牙就保了这个谁，保了这个周公的政权，不准确吧，反正800来年吧。那就这就是第七连，周文王夜梦飞熊把西岐上。第八连好懂了，就是孔子那些个弟子嘛，3000多72什么门徒，就这么一大堆人都写那大书房里啊。这个就得唱一个俏了，嗯，一来说观众们都熟悉这个，进书房，其实呢我有感觉，我已经按着我的心愿做成了，大家都注意进书房了，啊，不注意那个这个张生跟那谁俩人的斗嘴了，啊，我就唱一点进书房。红娘迈步书房进，嚯！这屋里的摆事儿，倒比那外头10个头的强。金漆的八仙迎着面方，太师交椅一边放着一张，广东的西湖擦得锃亮，迎宾待客杨瓷缸，杨瓷盘盛的是香园木瓜与佛手，还有那名人字画挂满了墙，迎面倒有平拔扇，俱都是水墨丹青画的那么真强。头一联杜子美游春望京，第二联周茂叔福日来乘凉，三一联陶渊明九月的菊花赏，四一联孟浩然踏雪寻梅在山岗，五一联姚王下山顺地方，六一联俞伯牙赴秦访友在船舱，七一连周文王夜梦飞熊把西岐上啊，第八连孔夫子带领着3000门徒列两旁，游子路贺烟回冉伯牛闵子骞孟子曾子子思子贡玉子张，还有个善懂鸟语的公冶长，他们大家伙儿念文章啊，划了一个大书房，大幅的半张半撩半方，张君瑞坐在床上晃里晃荡晃里晃荡，摇头晃脑，他这好像一碗汤啊，嘚吧嘚吧念文章。小红娘没气儿，假带3分气儿，这个劲儿的不，您看他拧着眉瞪着眼咬着牙发着狠，鼓着他的小腮帮着不走上近前，啪拍了一掌杯，老哥儿啊，翻穿着皮袄 你得甭跟我们装洋，这点儿把它寸住了。要是说一忙活，前面可就白唱了啊，一定把它寸住了。再有呢，从这那个人物的要求也不能太过分了吧，他毕竟是红娘啊，他不如张飞呀，是吧？就打这一下啊，可这轻重可得掌握好了啊，啪拍着鞭，啪，好嘛，这就完了，白唱了，显得是吧？一定要脆，而且这个轻重感觉是吧，一定要把它，还是把握这个人的这个性格的要求，还他是红娘，他不是张飞啊，那是张生，也他们俩也不会太，就是说别太不管内容啊，就生着这个太夸张的不行，一定要含蓄啊，所以你前头才不会白唱，你要太夸张了可就白唱了啊。拧着眉，瞪着眼，咬着牙，发着狠，鼓着的小腮帮，这不走上阵前，啪，完，是吧？这都毁了，啊！走上阵前，啪，拍了一掌，呆，这还是红娘啊！别呆，这坏了，啊！还要把握这个人的当时的这个心情啊，老二啊，就跟说话一样。尺寸要寸住了，这个尺寸呢可是最要紧的啊，说能这个拢观众的神，能让观众静下来心听，都在你演员的这个尺寸了，你不管不过，你就管你自个儿哇哇的往前唱，这可坏了，这不行，这个拢不了观众的神的，观众听着忙活的心乱，你叫观众静不下心来。帆穿着铁镐，你得甭跟我们装洋，昨天跳花墙啊，那件事情办，我们老夫人清晨早起做楼堂，手里头拿着一块大板，拷打莺莺，审问我红娘，我可就说了，那张君瑞既读诗书之礼，绝不能半夜三更窃玉偷香。老太太闻听我夸张生你好了，哈哈，夫人怒，起满了胸膛，走上前，彪彪彪，原来这不对啊，原来这还有咣咣咣呢，是吧？那个年头还想抽大烟呢，还有烟枪呢。我刚学唱的时候，这有，这是我老娘后来让拿下来了。啊，走上前，乒乒乒乒乒，咣咣咣，打了我们三巴掌，又啐了我们三烟枪。原来的词儿是，啊，后来给拿去了。打了我们三巴掌，我就跪在了地当阳，打的我们丫鬟，唐男人，你们做的那点事我是一点也没藏，这句也改了，原来是你们做的那苟且之事我一点也没藏，这为了净化语言，把那苟且之事拿掉了，改成了呢，你们做的那点事儿不就完了吗？你何必说的那么明了呢，是吧？你们做的那点事我是一点也没藏，我们家的太太告下状，叫我拿你到公堂。这时这红娘呢还卖关子，还想琢磨琢磨，清者问你一个充军的字儿，中一撞，我的哥哥啊，你这吃饭的脑袋离了脖腔，你倒说出气儿入气儿的和谁更力量？这时候张君瑞啊才抬起头来， 张君瑞笑脸扬，一抬头上下打量小红娘。她也不高，她也不矮，身上穿着本是褪旧衣裳，就是半旧的啊。啊，再好没有红娘好了，说话柔软，她是一点也不刚，寸住了。再好没有，咱们俩人好，咱们俩人好啊，咱们俩人交好，日久天长，上学来手把着手儿，我教给你写字，不加姓我没告诉你吗？赵钱孙李还有周武郑王，这时候才想起来，大学之道你教我怎么检验，好教我孟子难见梁惠王。张君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丫鬟说我儿不听那个西皮二黄，什么叫梆子腔，什么叫五经天明亮，哪叫四叔二大娘张生啊。这时候才真急了，才翻脸，我为你担了多少惊，我为你害了多少他，我为你呀把我们这红缎子绣花鞋跑坏了7650担丝霜。张君瑞先前还把红娘叫，到后来可了不得，他把红字忘了，干了这净叫娘，红娘啊红娘啊，娘啊娘啊，你饶了我吧，情愿意带领着书童远奔他乡。得了，打今儿个我再也不敢挑啊，你们家的粉皮花儿强。红娘闻听张口啐，呸呸呸，书呆子，你得更窝呢，我问问你，想当初跳花墙的那个胆子你有多么大呀，啊，到而今你成了王胖子裤腰带稀松平常，打破了枕头你透着有点胖啊，怎么那么太窝呢？休当太太告下状，我实对你说了吧，我们小姐得了病了，躺在床，我的姑娘窈窕淑女，讲你等，你就该君子好逑闹大乡，他妈关关雎鸠见了面，咱个知州配鸾凰，小丫鬟逃之夭夭，头里走。张君瑞怯真真跟慌忙，侄子于归见了面，这么一起家人拜了花堂，到了这一回，掌声与莺莺他们二人见了面。到后来在十里亭前见别，哭坏了大梅英啊啊啊啊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落到我们这高兜上了吧，交给乐队打滴打咚，交给乐队啊。这里头呢，十里亭落到十里亭了啊。十里亭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计算路程的一个方式，有五里的，有十里的，十里算长亭，还有五里的。那亭子干什么用的呢？给大伙儿，那时候没车没辆的，都是走路给大伙儿洗脚的。就是说再送不能送了，已经送到长亭了，送到十里了，那不就得回去了吗？嗯，十里亭见别，到那儿也得洒泪而别了，也得哭了啊。十里长亭是那时候最长的，有五里的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雎鸠叫声就是关关，在河之洲呢，就是那水里头涌上来的那小的陆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生的美貌的女子，深沉潇洒的男人，就俩人谁看谁都好看，这是人的规律啊。美貌的女子必定有这潇洒深沉的男子来追求，这是也是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怎么传代呢，这好，你看我变了，我看你都变了，这怎么传人呢，是吧，这打古来人生就这么规定的。再有是前面有一个捏鞋啊，捏鞋杏眼，刚才呀 小娟你给我回来，刚才跟我说我这还
我
这有凭有据啊，去看看啊，你们俩得统一，行，
稍微歇会儿，告一段落。
好的好的，那现在我再讲三分钟，
行，
讲三分钟，留20分钟可以吗？
行行行，
跟馆长商量商量。
谢谢谢谢。
20分钟总得给咱了吧？啊，这个捏，啊，这字儿啊，就念捏，字典上念捏，洋叫捏，可是咱念不能念捏，念捏，捏鞋杏眼那个捏。就那野字儿少那一竖，那个捏，啊，捏呆呆的捏，一个草头，茶叶的茶不是个木字儿吗？这底是个小字儿，这是捏呆呆的那个捏，音都是一个字儿，都是捏，啊，就先讲到这儿吧，这好嘛，个人有个人的心思，个人有个人的安排。赵馆长啊，恨不能啊，我把俩钟头都讲满了。小军这儿呢，恨不能赶快你签字把我书收出去。您说，我得取中吧，啊，其实呢，今天留的时间也不算长，到11点呢还有20分钟，我想赵馆长呢也会能谅解我们了啊，那个就算给我们20分钟签字的时间吧，啊。唱什么？我再唱一番，唱什么？椰林红旗呀、
啊，
那椰林红旗得按着一刻时间讲，俩小时。因为我写椰林红旗，创作椰林红旗呀、啊，故事太多了，啊，等我那个红色经典出来，我要讲这个的，啊，什么？你快打住吧，这俩你都什么了？都想，哎，我唱一番，我唱一番《鸳鸯剑》吧。其实《鸳鸯剑》呢，也是故事很多的，啊，今天是第二讲，这个分析讲解这个。西厢第三讲呢，我跟朋友们交个底，我一共讲4次，
太好了
啊，第三次呢我可要讲截江了，那截江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从小我真学了截江里边好多这个身形，都是京戏里边身形啊，而且呢我去考声乐的时候我唱的是截江，第三讲我讲截江，第四讲鸳鸯剑，就是跟大家呢交底，我这四讲都是这些节目，啊，我下面唱几番鸳鸯剑，有三剑四 万种情长，摘下来鸳鸯剑，心驰神往。此乃是柳生的定离丹桂芳，三尺清风难解人意。但不知佩剑的人儿在何方，只顾你流连山水，他乡作客怎不念我这一支寒梅，有苦奈冰霜啊，凛冽朔风狂。
这一个，你走嘞，
我这有吗？
不看了，不看了，不看。
我买完了，
你们都不等
着，
别着急，不欠，不欠，
陆老师坐给大伙签字，咱排好队，排好队。
我们走，走吧，来屋里了，没事呢。
路老，路老，咱走，路老。